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凌晨箴言，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青蛙弟弟和蛤蟆大哥的故事。透过这一系列的小故事，真儿非常的期待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和大人们都能够更深的看重品格的培养，还有我们从幼小的生命就开始来训练的神所喜悦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好，今天啊，我们要来继续的分享的是诗篇第十三篇，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和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当每一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各样患难挑战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看它为我们生命的品格培养的最佳的时机。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来听您的话，来顺应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呢，我们说到了当一群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池塘边，要捕捉一些的生物标本，要回去制作他们的池塘群落的时候，整个池塘的居民都惊慌失措了。就在这个时候，蛤蟆大哥找到了三只小青蛙，对他们说，你们别乱跑，千万要跟紧我啊，你们长得这么好看，他们肯定要捕捉你们的。我长得丑，他们肯定不愿意要我，这样你们就能够躲开他们的网兜。果不其然，紧紧跟着蛤蟆大哥的青蛙弟弟安然无恙地躲过了一劫，而他的两个自以为是的青蛙哥哥却被一个孩子捞起来并装在了玻璃瓶里。蛤蟆大哥和小青蛙急坏了，青蛙弟弟说，糟糕了，我们这个族类是不能够离开天然的环境的，一旦离开了池塘，两天之内他们的皮肤就会变干，而且不再光滑，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又干又瘪，而且会死的，他们会被这些小孩子们抛弃的，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哥哥们了。于是小青蛙急急忙忙地大声嚷嚷说，放了我的哥哥吧，请求放了我的哥哥吧。可是人类的小孩怎么能够听得懂青蛙的言语呢？他们只听到青蛙呱咕呱咕的叫声，孩子们在一片欢声笑语打闹声中渐渐地散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坐在荷叶上着急地干瞪眼，小野鸭游到他们跟前说，哎，算了吧，他们两个不是常常跟着其他人嘲笑你们吗？既然他们被抓走了，就让那些孩子们好好教训一下他们吧，谁让他们不听你们的劝告呢？谁让他们这么的刻薄呢？青蛙弟弟伤心地低下了头。 只有蛤蟆大哥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如此的伤心，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决定帮助自己的好朋友。灵机一动，他想出来一个帮助小青蛙们的方法。因为他的身体大，跳跃的距离远，还可以在陆地上存活很长的时间，不像三只漂亮的小青蛙王子，只能够在陆地上短暂的存活。这个蛤蟆哥哥就嘱咐小青蛙说，你等着，我听到刚才那两个孩子住在村头的，我去请求他们放过你的两个哥哥，别担心，我去去就回来。蛤蟆大哥，你太好了，你本来可以完全不需要做什么的，因为他们那么欺负你，可你还选择不忘记他们，而是忘记他们的恶行，我真的太感动了。你知道吗，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不离不弃，哪怕我们不断地背叛他，不断地远离他，他却总是选择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遮盖我们，忘记我们的罪，而不是忘记我们。每一次我们经历痛苦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求告耶稣，并且不相信他根本没有忘记过我们。就好像今天经文中大卫王的祷告一样，我们以为神已经把我们给忘记了，神掩面不看顾我们了。其实啊，那都是我们心灵沉睡的结果。在日子平顺的时候，我们把神忘记了，不爱他，不依靠他，不顺服他，更不听他的劝告。一旦生命中有苦难和困难，我们才会想起来埋怨和指责，把我们自己的罪责推卸到神的身上。我们总选择依靠听从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依靠神的信实和慈爱。今天的经文有一个美好的转折，就是大卫最终选择相信并且依靠神的慈爱，也歌唱神的厚恩。在一切的境况之中，如果我们学习不忘记上帝和他的应许，我们就不会在平顺的时候作恶，而在逆境中又埋怨，以为神已经把我们遗忘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帮助我不要忘记您，因为您从来都不忘记我。帮助我天天紧紧依靠您的信实，专心仰赖您的慈悲，而不是作恶埋怨，远离神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十三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感觉到被神遗忘的时候？第二，神会遗忘我们吗？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和凌晨的小故事，目标是为了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真的去体会神的信实，并且帮助我们从小去操练做一个守信诚实的孩子，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品格。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他希望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做一个不忘恩负义，并且常常把我们所爱的人挂在心上，在祷告当中，在实际的日常行为当中去学习爱，去学习不忘记我们所爱的人。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的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坎坷，春夏或秋冬，总有你的话时时安慰我。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严恩。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地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面对下半场的目标和上半场，我觉得不应该有差别。我们的下半场其实是我们上半场的一个延伸，一个结果。但是呢，如果你的上半场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话，你一定不可以持续这样下去。所以我们才说你要进入中场休息，你必须要重新去思考。我们发现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是在做减法，但这个减法不是负面的减法，而是
越来越深层，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精辟。我们是要想清楚，然后呢，精准狠的来去面对我们时间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们的恩赐的处理，还有就是做我们每一个选择之前，我们都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主啊，我不要再随便了，我希望我可以finish well。 这个就是我认为下半场的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专注，然后呢，让我们过往的这些人脉也好，建立起人际关系，我们这一群人在一个都非常非常讨神喜悦的轨道上面，我们大家一起的去成为彼此的祝福和成长。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很精的人际关系当中，我指的这个精不是精明的精，而是精炼的精，就是经典，然后精炼，好像被试炼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
是，
所以 again 就是今天呢，如果你之前并没有刻意的去在人际关系上面去思考说，哦，我要怎么去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也要跟一群非常爱主敬虔的人去建立那种深刻的在主里的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向，就是你再也不把那些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之上，把你的朋友圈清理一下，
是，
然后呢，专注在那值得去专注的人事物之上，然后你才有可能是旁边的人也祝福你，你也可以祝福你旁边的人。
是，
千万千万不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还在泛泛的做一些无用功，我觉得这就太可惜了。
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从这个下半场的目标选项做什么，其实我们都有各种层次的讨论，但是我想对很多人的一个挑战呢，是很多羁绊，对不对？就是我们以为人生下半场可以开始，但是可能那个时候觉得钱还不够，或者子女还没有长大，各式各样的原因，以至于说当我们正式觉得下半场要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年纪已经真的很大了，或者是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所以我想要来聊说，有什么事情是很实际的来预备自己，不论在财务，不论在跟子女的关系，所以呢，能够确保当我们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专注在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上面。
这个问题哈，如果我真的要直接来回答你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没办法确保，我只能说如果是主许可，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
是，
但是呢，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算其实反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在做主，所以我就会好像非常精明的去打算说，我要预备好这一切了，然后我就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我的人生下半场。 again 我说了，就是我们其实唯一要去面对的是我的整个人生，因为是神他在呼召我，他在使用我，所以我要在我的上半场，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知道我的人生是神在做主的，所以他一直要求的我的是态度，他没有要求我做某一件事情，他没有要求我去在某个时间点才能做那件事情，不，他一直从小到老都只要求我一件事情，就是忠心并且呢全然的单单的回应他的呼召，爱他。所以如果我小的时候不忠心，我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去生活，那我成长以后，我持续不断的，我都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觉得不安全。就像你讲的，我因为一直以来金钱不够，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开始我的下半场，我一直在努力的，等我赚完钱的时候，哦，我身体不好了，我已经没有时间服侍，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甚至很多人在上半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戛然而止，因为生命就不见了，就被主拿去了。
所以它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落入到一个错误的这种预备的心态里。我们预备的是我们自己的这颗心，就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我们需要预备的。然后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你学习的时候你就非常的认真专注，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你的职场里面你也是认真专注并且以荣耀神作为目标的。
是，
那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很好很杰出，这个杰出是为了主的缘故。
是，
我们不是说哦，你是为了追求杰出而杰出，而是因为你知道你的人生要去面对神。
是，
那你看看就是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你就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
哪怕中场休息以后神说转道，我今天让你不做这个了，你要去做另外一个，包括尼恩蒂说的是不是把我投入到非洲去，也有可能啊，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不做没有理由的事情。
没有，我说是去孟加拉，
孟加拉也没有问题哪怕是牙买加也没有问题、啊、只是如果是路加牧师的话，他可能就会跟神争辩一下，千万不要去印度可以吗但是我就是相信说，如果神做事，他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 random 的，就是随手而做的，他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有理由的，他也都是精心计划好的量身定制的。因此我们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中，他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就必不至缺乏，也必不至慌张，也必不至羞愧。
是，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所要预备的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的心准备好了吗？
是，
我现在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是为什么来预备？不是为我的人生下半场预备，我甚至不是为了好像我的家庭预备，我的儿女预备，我的事工来预备，不，我是时时刻刻为回应神的呼召来预备我自己的心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
然后我们才能够谈到说，在财务上、子女教养上、服侍能力上面，因为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忠心，我们未雨绸缪的这个状态，是因为我没有出发之前我就以终为始了，我 put an end in my mind before I start。然后你才有可能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所以这是我给严恩弟的一个回应。
是，
我想严你也是这样开始你的人生的是吧？
我想常常还是连滚带爬，但是我想当我们如果有这个心态，就是我们从上半场的时候就立定心志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决定，对不对？就是说当我们立定心志之后，那我就知道说，诶，当我贷款的时候，我就不会要去贷一个要等到65岁才还完的房子，对不对？
是，
我觉得如果能够可及的话，就是尽量能够让我们的经济的负担不会成为一个羁绊，不会成为有一天当我年纪很大的时候，我还为了这个房子的原因然后被他拖着走，是不是？
是。
那我想另外子女教育也是，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认定呢，我们教养孩子呢是要让他来认识神，让他来追求神的时候呢，那我想其实我们就很轻松了，我们就只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让他认识神，那至于他之后做什么样的工作，去念什么样的学校，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交托。因为如果我们愿意完全交托的时候呢，我们也才能够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去经历，去发掘上帝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有什么惊奇的作为，而不是我们又自己去限定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样。
非常棒的具体的落实，而且我也深信这就是严恩弟跟我们的拉法叶妹他们两个正在去操练的，也是珍儿跟陆家我们还有我们身边许许多多与我们同工的弟兄姐妹我们正在学习和操练的。 盼望这几天的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视角和一些不一样的看见，适合我们开始2026年呢，我们用一个全新的眼光，让我们站在神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的状态，我们就会有一个永远不老的心态，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回应神呼召的心态。哪怕我们的外体一天天的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可以一天心思一天。盼望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年老发白，还是进入中年的瓶颈期，或者现在正在年轻的生活当中匆匆忙忙摸爬滚打，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阿们。
好了，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珍儿。
我是谢恩。
我们以后有机会抓住风火轮的弟弟，我们再继续的录其他的一些节目。好，我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
太阳升起，照亮大地，神的恩典时时伴随，吹雨打，我不害怕，主的怜爱永不离开，坚定我心，主是力量。